尤其是西方净土。这个底下呢，我把这个念下去，是这世间呢，有一种下列之见之人，教一念佛求生西方，则曰我等业力凡夫，何敢妄生西方？但求不食人身即足矣。这样的人啊，也很多很多。我自己亲身呢，就曾经遇到，劝他想学佛，我一身罪业，我有什么资格学佛了？甚至于庙门都不敢进，见到佛菩萨了，害怕。其实这种人真能修，为什么呢？他有惭愧心。我做的罪业很多，见到佛菩萨了，觉得很难为情，觉得不好意思，真能修佛心。为什么呢？他还有惭愧心。所以一定要把这个理论跟他讲清楚。使他觉悟过来，他也肯干，他会成就的。说此种之见，有不知众生心性与诸佛之心性一如无二但因诸佛修得至极，性德圆彰，这个两句话很重要。我们从本性上来说，我们的智慧、我们的德相、我们的能力、我们的才艺，与诸佛菩萨没有两样，完全是相同的。我们所欠缺的呢，就是修德。佛呢，他修德，他修圆满了。所以他的性德呢，也完全彰明，这个彰就是明显的显露出来了。我们今天性德不彰性德不能显现出来，所显现出来是烦恼，是罪业。我们今天显的是这个。佛菩萨所现的是纯善。是性德，所以这个要靠修。修从哪里修起呢？从心地修。心要是善了，言行没有不善。心不善，言行虽善呢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所以一定要修心。这心再好，谁晓得呢？那是问问你修的是为自己修还是为别人修的？你修好是还怕人家不知道？人家晓得你在修，不晓得算了，我就不要修了。这个是自欺欺人。人真正自己这个修德，不必要人家知道啊！你这个德才能修得圆满。如果念念还要别人知道，这个不是心得。这是什么呢？这个世间呢，名利之心还没放下。好名好利呀，这好名好利呀，前面讲的你两种执着通通存在，所以你这个修行功夫不得力，不但你一心得不到，功夫成片也不可能，所以要知道修行是为自己修的，不是为别人修的， 修行不是为要别人知道我才修的，不是的。啊，我们帮助别人也不求邀功，啊，更不求利养。啊，像上一次我们讲到的，那这是佛门率相啊，啊，连皈依还要谈价钱，就这怎么得了？啊，今天我们一看到许多佛书后面所印的版权所有翻印比旧，啊，这个是他迷惑颠倒，啊，是他的名利心太重，啊，将来。必定有一天呢，到了阎罗王那里去了。我一生都在佛门做好事，你为什么抓我来呀？人家说你的罪名昭彰，你看看后头版权所有翻译没就，这都是证据，你赖都赖不掉的，没法子抵赖的，这个怎么得了啊？你看佛在一切经的幕后都劝着大家流通。功德无量无边啊，你要独占，不准别人流通，这个罪名就不得了。啊，所以啊，他说的尽管天花乱坠呀，他有这个心就不行了。啊，有这个意念啊，就是他的大障碍。说得再好，天花乱坠，我们晓得他心不清净啊。名利这一关呢，他还没有打破啊，还没有走出去啊，啊，那还谈别的吗？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功夫啊用在修德上。要认真的来修行啊，修正我们的观念，修正我们的思想啊，自自然然呢也把我们的行为修正过来。所以下面呢都是勉励的话啊，众生则但具信德，不能修德。这是把我们的病根说出来了，皆由修德，亦多背心而修，反正迷背之故。啊，这就像我刚才举的这一个例子而已。啊，其实我们违背了信德的地方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我们遇到冤家对头了。心里还有一念不高兴，你要觉悟，这是违背了自信。啊，不但连行为上不可以有，有一念就错了，大错特错。啊，那他有念呢？那他有念是他的事情。啊，他修他的凡夫道，我修我的菩萨道。凡夫道里面有贪嗔痴妄痴慢啊，菩萨道里头没有啊。要明白这种事情啊，这才算是觉悟。这个明白要念念明白，这样才行，你才不明啊。我读经听经的时候明白了，出了这个大门之后又迷惑了，那怎么行呢？那不行啊！啊，所以这个明白，说实在话呢，明白到起作用啊，就是在真正这个四相上啊起作用啊，绝不是听几次经、看个几篇经就行了。如果说听了几次经啊，这个看过几部经书，它就能起作用了，给诸位说这是大善根，这是再来。 那不是普通人。普通人呢，总要至少要经过十年二十年的熏修，才起得了作用啊，才接触到事情真正觉悟，真正不一样啊。否则的话就说不行，一接触事情还是迷惑颠倒啊，还是妄想执着啊，所修的行还是背性而修啊，不是顺性。所以过去这个李老师给我讲啊，讲经说法，所以说劝勉大家一定要在一个道场一个地方坐在那里不动，要坐几十年，这个地方的人才能得到利益啊。哪有讲一遍两遍，一部经两部经他就成就了，那这种人到哪里去找去 啊？所以他一生没有离开台中啊，他在台中讲经讲了40年啊，很不容易啊。所以希望诸位同修，你们自己的研习讨论决定不能中断啊，天天要读经啊，经读不懂恭恭敬敬的去读就有感应啊。记得这个隋朝的慧远，不是晋朝的，晋朝那个慧远是我们晋徒宗第一代祖师，隋朝时候也有个慧远，在历史上呢，佛门里面称他做小慧远，名字完全相同。这个人是博学多闻，博学多闻。讲经说法啊，是个了不起的大法师。那么有一次啊，他碰到他同学也出家人啊，但这个同学他们30年没见面啊，所以这个遇到之后非常的欢喜啊。30年之后他已经是大法师了，非常出名了，很了不起了，就问他这个同学，你这30年呢怎么样了？他说我只会念一部佛门品。哎，他摇头，他说你看我30年啊，是啊，你也是30年。他说你不行啊，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。他说我真的什么都不会。所以他这个傲慢心也升起来了啊，也就瞧不起他了。他说我虽然什么都不会呀，我这个普门品念的还不错啊，你听我念一遍给你听听。这个后边念了普门品我已经讲了几十遍了啊，我已经熟透了，我还听你念什么啊？那你虽然是讲过那么多遍大法师了不起了，你不妨听听我这个嘛，你给我指教指教吧。他很不耐烦的，好吧，这就是老朋友30多年没见面嘛，好，就请他念啊。这个是他这个他那个同学念已经非常的虔诚啊，虔诚恭敬啊，这个念烧香之前洗手啊，这个极其虔诚，这个虔诚啊，这个香一点燃呢，他就觉得这个香不是人间的这个香味啊，烧的香普通一般人烧的香一样，可是那个味气味的时候迥然不同啊。到他一念经题啊，那个声呢像声音像洪钟一样，好像有回音啊，这个四周围都有回音。再念到经文的时候，这个空中有天乐 啊，空中有这个天花往下坠，他一身的冷汗，念完之后五体投地，他说我不如你啊，我虽然一生讲经说法的时候没有你这个修行真正的功夫啊，所以得请他指教。他说你好好，他说我没有别的，就是恭恭敬敬。说完之后他同学掉头就去了啊，戒尘洁净啊，沉静到极处啊，他有个根啊，我其他什么都不会，就念一卷普门品啊，一生就受持一样啊，这千真万确的事实啊，所以以后这个小会员也很了不起，也很有成就啊。这个无量寿经呢，他有注解啊，流通到现在啊，他是能够得力于这个同学的感化啊，也是他的善根的啊，他也不容易啊。那么这就是千尘之极，这个就是修心德啊，这个心德从什么地方修啊？所以我们讲习当中常常勉励同修啊，我们待人接物要真诚啊，决定没有一点虚伪啊。诸位要知道，贪嗔痴慢都是虚伪的，那本性里都没有。本性有什么东西呢？六祖说得很清楚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啊，真如本性极其清净啊，以清净心来待人接物就行啊，清净心里面流露的自自然然是大慈大悲啊，是恭敬，是称赞。普贤菩萨那个十大愿望是心的啊，我们中国古代的教育都是启发我们的心德啊，所以教育一开始叫什么？叫敬啊，小孩一上学了叫什么？叫这个孝顺父母啊，尊敬师长啊，师是老师，长是长辈啊，长上比你年龄大的都要尊敬。这修的是这个叫修信德了啊，修信德好处在哪里呢？好处开智慧啊，因为这个性本性上没有障碍，智慧就现前啊，所以开智慧啊。我们今天这个信德不彰啊，主要就是私心太重啊，欲念太强啊，自私自利，这种欲望这个念头太强，障碍了，严重的障碍了心德啊。所以纵然是学佛念佛诵经都是背心而修啊，即使是讲经说法讲得天花乱坠也是背心而修啊，这个是我们自己要觉悟啊，要努力戒除那么这个下面呢，这个文字诸位自己去看我们看三十六面倒数第二行啊，我们从第二句念起，就论佛法大义，不出真俗二谛，真谛一法不离，即甚至所见之实体，俗谛是万法圆障， 即法门所修之形象。那么他这个地方有个小注，注得很好啊。什么叫真，什么叫俗啊？真容易懂，俗即见识之意，不可做世俗啊，俗皮讲啊，不能是这个讲法啊。那么这个地方讲的真谛呢，就是心经里面讲的空，空相啊。俗谛呢，就是讲的色相啊，也就是经论当中常说的十法界一真庄严，生罗万象，这是俗谛啊。换一句话说，真谛是讲本性的性体，俗谛是讲本性的相用，体相用三分啊，是说这个。所以不是讲的世俗，世俗。那么佛法所讲的不外乎体相用啊，这个三桩事情啊。所以大方广佛华严经在这个经体里面，大就是讲宇宙万有的本体啊，相呢就是讲相状啊，是法界一真庄严，用是讲作用啊，这个里面种种变化的起用是讲这个啊。这个事情讲得最圆满最具体的无过于华严经啊，华严经讲的圆满，其他经里面当然都有说，但是它有偏重啊。就像般若系这个系，这一系经典里面偏重在大，在体上啊。那么像一些小乘经啊，甚至于我们讲这个地藏经啊，这个弥陀经的时候，偏重在相上，在相用上啊。这就是空，有的偏重在空，有的偏重在有啊。俗是讲有，真是讲空啊，但是这个体用是一不少啊，所以才说这个色界是空，空界是色啊，色不异空，色跟空没有两样，空与色也是一样啊，它是一体啊，是一一而三，三而一啊，决定呢不能分啊，一物啊一切物啊，所以悟了之人啊，说空也得，说有也得，都没有错啊，不管怎么讲法都没错啊。不悟之人呢，说空说有啊，通通都有问题啊，他没入这个境界。那么底下接着说，学佛之人必须真素圆融。一道其行啊，两方面通通具足了，这是圆融啊，既不偏空也不偏有啊。凡夫迷在俗谛，为什么迷在俗谛呢？因为他不晓得有真谛啊。二乘人呢是迷在真谛啊，因为他排斥俗谛啊，这个都不圆啊。菩萨所修啊是圆融啊，所以这个是在佛法讲大乘法，这是真正的佛法啊，心里面空的啊，境界上是有的 境界上做的样样都圆满。就学佛人要给世间人做一个好榜样，这就是大慈大悲，这个就是普度众生啊！这是诸位一定要记住，否则的话你学佛你想求往生不可能啊，不可能往生啊！你要求往生你还是自私自利，你怎么能往生？啊，纵然扶住烦恼了，你没有功德。啊，所以这些我们真的要反省，真的要注意。啊，学佛过人是社会的榜样啊。模范，家庭是一切家庭的榜样，家庭的模范啊！我告诉诸位，我过去有个同事啊，刘彦武先生啊，现在还在台湾。当年我们在一起，他是个上校啊，在我们那边呢是个什么职位的时候，哎，这不是一个重要的职位，好像是研究员也这种职位，啊，在民国38、39年40年那个时候，待遇非常的清苦，啊，他一家5个小孩，生活过不去，苦极了。住在那个房子，一下雨啊，外面下大雨，家里下小雨，啊，到处的漏，啊，苦不堪言，啊，那么太太也出去做工，啊，有多少次想自杀，活不下去了，啊，那个时候我刚刚接触佛法没多久。啊，我们在一起非常之好，啊，这个人是个念书人，虽然是军人念书人，啊，能写文章，啊，文章写得不错，啊，那么他这个告诉我的情形，常常想自杀，我说自杀不能解决问题，你家里这么多小孩，还都很小，他说怎么办？那时候我正好看《了凡四训》，我就把《了凡四训》送他一本。他看了很感动，他就照做，不但自己照做，全家照做啊，真是一教奉行，一直到现在他家里祖宗牌位上还供得了一本《了凡四训》，我送给他的。那时候印的那个字也不好，本子也薄的时候，我说现在我印的非常好，好多，我送几本给你，他说不要，我这是我纪念，我永远供这一本，很难的啊！现在一家是5个博士，3个小孩在美国啊。当时啊，他大概是做了半年多，他们这个家庭呢，就是他那一条街的模范啊。每一个小孩不但书念得好，礼貌样样周到，所以附近邻居的人，你们家怎么教的？你们小孩为什么这么好？他说我没有别的，就叫念了凡四训，就是一教奉行啊。所以他本身他的家庭在那一个邻里的时候啊，是模范，人人敬重啊，苦尽甘来啊。啊，小孩长大了，个个小孩都好啊，品德学术都好，今天能出人头地啊，这个是学佛的榜样。儒家教学也是如此，诚意，从诚意做起， 义不成，成一个真心。我们待人接物都用真心，诚意之后，然后就真心了。啊，诚意就是空，啊，真谛。正心以后啊是素谛，